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收听 JoJo Golf，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o。 那加入我的是我的 co-host Joey 哥。Joey 哥好。我们之前在很多节目都有常常有说过有关高尔夫球跟心理有关的东西，运动心理有关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能邀请到一个旅居夏威夷多年的认证高尔夫球运动心理学的教练，也是目前在 Monster Golf 教学的教练，是 Jerry。 我们欢迎 Jerry。 那我们请 Jerry 哥稍微介绍一下自己的高球经历。
好的，我是在之前在夏威夷呢取得这个 Peak Performance 叫 Sports Mental Coach， 那 Specialize 在 Golf上面。那因为我自己打了十几年的球，跟很多 PGA 的教练学了不同的 swing 之后呢，我就把这些教学的课程的内容运用在我的前东家在 Flathead Golf Sim 在夏威夷的一间室内模拟器。那我在那边教了大概一年左右的球，在这之前还有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是私教。那在这一段时间，室内模拟器的时间，我进行更多的是带一些比如说选手或者是一些准备要去考试的一些球员，提升他们的一些心理素质。对，那如何能做到这些，是因为在高尔夫在心灵这一块，它其实是有一个 SOP 可以克服一些像是我们之前提到那个 IPS这些东西的一些状态。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闲聊，但是大致上就是解决一些一般人心里会有的一些障碍这样子。
我们谢谢 Jerry 自我介绍。那我想问的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关于就是新手如果暴动的话，为什么会就是一杆打不好会连续 打不好这个现象呢？希望 Jerry 可以帮我们解答这样子。
就是对，暴动容易心态就打崩了，对不对？好像比较能调整回到之前 的这种比较有信心或者是一样的节奏。就是大多数球友，包括我自己啦，因为我也是业余打上来嘛，那我觉得在一般人对于说这就是一个小的挫折或一个 setback， 那我们如何要去恢复我们的节奏，其实这跟自己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比较急，那一般打高尔夫假如越暴动哦，其实就是因为越想打好越想证明自己，那这个无可厚非，大家就是希望做补救，希望放多一点 action， 但是实际上反而你这时候你要冷静下来，我是着重在于 strategic 这种攻略上面，还是我现在只是想要赶快证明我可以把之前的这个能力表现出来，所以反而是要静下来思考我在追求什么。就是当你够了解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每一个暴动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转移你的注意力，然后再下一杆重新 reset 重新开始。那这个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它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不要去回忆用之前的失败来定义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下一杆。对，但是方式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方式很少人提到。比如说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你看那个蓝天跟白云，他就觉得你是丢高啊，你现在叫我看那个蓝天跟白云，我就是想要赶快去把球打好，你叫我看这个。转移注意力之后啊，再把它拉回来，其实你的 focus跟刚刚的心境已经不太一样。可是有多少人他看来他在心态很糟的时候，他在看这个蓝天跟白云，他可以享受蓝天跟白云带给他的内心的平静，其实很少。所以说每一个人的方式不同，像很多选手像 Bryson 好了， Bryson DeChambeau 他就是深呼吸调整自己的节奏，他每次打不好，他就心里就会说我 take a deep breath， 然后 reset， 他一定要把他的节奏调整好，他再开始。那每一个人不一样，深呼吸是很好的一个 scientifically 也是 proven 可以 reset 你的 body 的一个方式， 但是很多人他本来就没有这个习惯，就需要人带领他做，意识到他需要做这件事情，就只是这样而已。
好，其实我也想问 Jerry 哈，就是说，我们讲到暴动这件事情，其实我有跟几个很打了很久的球友聊到说，他说他都不会让自己暴动，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说业余的人其实真的会发生，但是，很多人就说啊，我破90必须要有几个关键，什么不看到 snowman 就是8以上，其他就是暴动。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想问的其实不是说。真的是当下的一些状况，而是在这个每一栋应该不要有连锁反应这件事情，怎么做到？如果不要连锁了，就是说这一栋爆了，就下一栋我就受不了了，或者说整场是不是就放弃了自己？这件事情我其实蛮想问 Jerry 的。
哦，这是真的是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们一般球友才会遇到。因为我也是从暴动暴过来，就说我自己在暴动的同时，就是运用我自己在后来学习到的这个 reset 的这个机制，让我知道暴动已经是过去式了，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可是我能做的就是我下一栋不要让它暴动。可是我已经有暴动的记忆了，我要怎么样 get rid of 这个暴动的这个想法在脑袋，觉得 I cannot do it, I just can't，对不对？我可以 get rid of 这个 thought，就是运用先把你的这个 focus 移开，不要让你自己觉得你是失败者，不要觉得是 such a loser，然后 embed 新的 thought，就是我今天是可以打 under，OK，暴一动我还是可以打 under，对不对？你不要觉得 under 这个在我们心理学叫做 overgeneralization，就是说，设定预设我自己就没办法打好了，暴一动啊，就不代表不能再打一个 ego 回来，不行就打两个，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其实，刚刚 Joey 说到有些球友他不会暴动，是因为他可能打得很保守。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risk reward。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不管是高尔夫还是人生哦，其实都是可以承受一定的风险。那怎么去管理跟控制这个风险，就是取决于在每个人的个性不同。今天我的设定是我想要拿卓越成绩，我可能承受的风险就会相对高。那相对高，如果你可以处理好这个暴动带来的后果或者是状态，他就有很有可能 make a comeback。你看，像之前有一次小潘那个 comeback 很强，他觉得他打到我忘了那时候是几年的事，但是就是他的 momentum 打起来了之后，其实就是 no fear，你就可以 perform 得很好。当你是 underdog 的时候，像这一次去年的那个亚锦赛那个。中华职棒，那个棒球也是一样，就是大家不看好的状态之下，他打得比较没有压力，就可以发挥得比较好，就是因为他觉得他也没什么风险，没什么好输的，反而可以超常表现，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有一句俗话说，练习场一条龙，下场一条虫。不知道 Jerry 哥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的现象跟怎么样对应的对策？
对，因为习惯这个叫习惯的影响。就我常常在练习场打，我感觉这是一个我的 comfort zone，我觉得我很在这边打得很好，所以很多练习场小王子、小公主就是发挥得很好，但他在实际下场，他看到别的球友打得好，或者是他觉得他自己打不好，他就会没有办法可以很舒服的表现，因为那是他比较不熟悉的状态。所以其实人在打球的时候也是很靠环境，就是我这球场很熟悉，我可以打特别好，我特别的放松放心。那我如果今天可以用这个放心的心态去在不管在练习场还是在下场，我其实都可以表现出我应该表现出来的水准。 它是一个比较多，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多，习惯让我去做一个发挥，就是这环境的影响。
例如说，有一些球友会消毒一下，会，这样会帮助他们的注意力吗？
会，就是当你赌博，你会比较 focus，这是一定的，你会在意输赢嘛，所以当你在意输赢，如果你还能打出超常，其实就是在意输赢之后，你就会有很比较认真的去打，但是认真哦，跟记就是放，你认真不一定就会紧张，有一些人认真，他反而是可以很喜欢的那个competition 那种竞争的状态，他反而会表现得异常，就有一点压力。我们讲一点压力可以打出你的潜力，可是那个每一个人承受压力的程度不一样。比如说我跟你赌10,000，可能觉得大家变得很厉害，可是我赌10,000，可能每一个人都不是打不出我应该有的实力，因为我觉得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损失，大概是这种概念这样。
对，这部分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有讲到说下场的时候，其实你会，如果你的球场不是你一个熟悉的球场，你当然陌生感会先来。再来就是，如果今天你的对手、你的球友想要跟你进行竞争，那他就会开出一些条件。那其实这个跟个性，刚刚 Jerry 讲到的这个蛮好玩，就是其实你的个性，有些人他是好胜的，所以他认真起来，其实他会过度紧张。那有些人他天生其实喜欢竞争，所以越竞争他越放松，这可能是刚刚 Jerry 很想要讲的事情。那运动心理学其实在过往也有一个很基本的理论，就是那一个倒 U 型曲线，其实就是你有一点点的压力，压力到最好的时候，其实你的 performance 应该是最高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算一直以来的一个固定的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那我觉得刚刚这个事情上，所以很多人会说练习场它可以练好多颗，它就是目的要下场。可是我自己其实，我记得我在前几次的 podcast 有讲到说，比较不建议在木杆上面练得太多了。我觉得短杆的记忆是有必要的，但木杆上面练得太多，就是会容易造成这个觉得下场后的落差的这样的事情。
对啊，很感谢 Joey 帮我补充了我这个中文 broken Chinese 讲不完全，的确是像他讲的这样子。那在练习的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下场多练，比较符合这个高尔夫的一个设定啊，因为球场给予的变数比较多嘛，所以其实会比较有挑战性。
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郑雅妮在杨森夺冠的时候，她其实她在最后一天的前九都打得平平的，然后直到她的原本领先的三杆，慢慢默默在第八杆第八洞的时候开始，第八洞第九洞开始被对手去追上来，她从第九洞的开始就开始打了3、4个 birdie，然后是5洞打4个 birdie 这样子。那我想要问 Jerry 哥是说，就是。我们常常会有选手是说，要很保守的打怕就好了，防守的就是我的领先的状态。那像这种赌博的时候，或是这种有压力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些状况呢？
我觉得可以讲回刚刚，就是一定适当的压力可以让你打出最好成绩的这一块，因为当你有一定的压力，你觉得不是不想输，而是一直想赢，你就不会有防守的心态，你就是一直是进攻模式。可是同样在进攻的时候就已经在防守，就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但是你要怎么样转换这个心态，让你觉得因为防守或进攻是我们去定义的嘛？可是如果你都保持一定的适当的压力，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分你是在进攻或防守，因为你就是你自己的敌人。至少在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当中，你只要做得到，你要执行的，其实你的结果不会太差，因为它的过程是可以被复制，然后一直专注在过程。很多人觉得我这一球打得好，我看的是结果。可是我更着重于过程，你怎么打得好，你的过程可以被复制，你可以一直复制成功。这个应该是比较 大家同意吧？这个东西如果说我在专注当下，我才可以专注过程，我才可以有好的，我才可以复制结果。嗯，对我来讲是这样，所以你就不会去考虑我要现在是要哪一个 mode， 才不会想太多啦，是这样子。嗯，
那我们要怎么样，就是营造这个环境，然后保持好的状态呢？
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擅长的工具优势，我们讲优势，比如说短杆或者是推杆、可能每一个人他在高尔夫这个游戏当中都有自己的优势，那善用优势基本上就可以是最好的防守。再讲回来，跟刚刚的道理是一样，但是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今天如果我知道我的强项是推杆，我可以做把推杆做该做的都做好，比如说不要三推，那我自然就做到进攻兼防守。对，这种比较具体的做法，基本上我相信只要在赌球，你都会自然而然就表现出来，因为你会希望你不要打 OB， 你不要乱开球、大力开球或者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有什么策略，我觉得还是要可以享受当下，因为其实讲回来就是享受当下，就是可以很容易的打到心流，打进去那个心流的状态。
好，我来补充一下，这个很有趣，因为我之前的运动习惯都是包括教学，有时候都是教团体的运动，或者是在执行团体的运动，所以刚刚 Jerry 讲到这个进攻跟防守其实都在自己身上这件事情，其实非常有趣。就是我们自己在打球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所谓的进攻跟所谓的防守可能跟其他的团体球类非常非常不一样。又或者就是说，简单说就是说，刚杰瑞讲的很好，我今天进入一个领先状况，我是不是就是要保两推就好了，连续三个洞，或者我就是保不失误，我就可以持续领先。可这些事情在这个稳定性上的这个表现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防御上面有点像是身体好像也要防御这个状态，就你的身体要进入更稳定的，所以你的大脑可能给的指令就是我接下来的三个洞，我接下来的六个洞，我就只能做出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就可能想问的这个心理防御的机制，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对，
了解。那这个刚可能没有讲得很具体，就是在目标设定上，因为其实目标设定上你想要赢球有钱嘛，那你可能有没有设定想要赢一洞还是十八洞，你知道这个很大的差距。那当你想要赢十八洞的时候，你当然跟想赢一洞的打法就会不一样嘛。所以当刚开始你在设定的时候，像你刚刚提到 C 教考试，假设你今天必须要考的是更比如说那个 TPGA 的考试可能七十几杆，你的设定跟追求是那样的时候，你拿那个心态来打 C 教就相对简单嘛，就是当时你的设定如果就已经是先入为主，你就很难去自我突破。我刚刚想要讲的是这个。
对啊，这样讲有道理耶，就是在C教考试的时候，其实你是两天都要85内嘛，所以如果说你平时设定在比在练习的时候就是要80。
对，没错，因为这些选手其实他们自我要求都很高，他们根本到后来不是跟人家在比，他在跟自己比，我要打出最低杆，这球场最低杆65好了，就是跟他拼了这样。当然他可能最后达不到，但是他绝对是可以达到他自己的最好成绩。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有关于 EIP 症 ，EIP 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那 EIP 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对应，要去怎么有什么对策可以解决这个球员在打球时候的 EIP 症呢？
等一下 Joey 可能可以帮我补充更多，但是因为我自己是业余打上吧，所以我不太能从很多人小时候是专业打这个运动，从选手的角度去讲，但是我自己就是经历过一般球友都会经历过的失败，我也是一直在尝试每次接受自己的失败之后就可以进步这件事情。因为 刚开始打球会有很多的挫折嘛，会觉得为什么这一项运动这么难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不能跟选手的心理状态一样，可是我至少可以以一般业余球友的心态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我追求完美这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不一样。那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完美，在只要我接受没有所谓的完美，对不对？我可以一直修改。什么意思？就是我打了，我可以一直去打坏。可是我只要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我就有机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打好的方向发展。那因为 Nips 就是会让你一直觉得我做不到，或我做不来，或我做不好，但是你已经接受它了。其实就一般的球友，他可以在更多的进步，就是因为他已经放下，他可以让自己脱离那个 state 那个状态，然后再去砍掉重练的感觉，再去接受新的一个自己的一个 mentality 一个心态。那我自己因为是棒球，小时候打棒球，打到后来其实我都差一点在大学要去打校队。那我一直都是当捕手嘛，所以我会看了很多人的 swing， 我尤其蹲捕的时候就是看一棒球每一个人的挥杆的 swing。 所以在看了那么多 swing 之后，发觉一件事，就是流畅的 swing 就是好的 swing。 所以你看 PGA 很多奇怪的挥法，但他们都很流畅。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讲回来这个，当你一件事情一直做到很流畅的时候，你就可以克服，会有 IPS 感。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感觉是不流畅，感觉卡卡，我今天就是什么哪里不对，对不对？哪里不对要卡关。可是你要把它做流畅，就是看你就是心态调整完之后，一直不断的练习，然后这个事情就可以借由练习把它，就是把这个成功率提升到最高，这样子。
对啊，像比如说 PGA Tour Player， Wesley Bryan， 他也是个 YouTuber， 他就是因为他说他大学的时候有 driver 的 IP， 所以他现在在瞄准的时候，在 aiming 的时候，他都会用他的就是几乎自己干身去瞄球了，所以他不会是 square， 他是就是可能就比较靠近他身体，就是在干身附近。那 Bryson 也是，他是说他因为小时候会有那个推杆的 app， 所以他就换成一种另外一种推杆的方式，就是用那个锁手或锁肩的那个 unlock 的方式的推杆。
对，所以其实你刚刚讲，你提到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要表达其中一个，就是要找到最适合、最舒服的方式来克服自己的那个卡关的那个。
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应该 IPS 就是一个失忆症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在受伤后，甚至在这个不断练习之后出现的一个状态。然后 Jerry 怎么看，如果今天是发生在高尔夫，我们在台湾或者是在海外，有没有什么比较直接的案例，你是觉得他有克服这件事情的状态，就是 IPS 这个情况？
我相信曾雅妮用他来举例子是最好的例子嘛。就他之前在推杆砍掉重练之后，竟然可以换一个手，这个当时惊呆了所有人，然后还可以打出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个就是证明了你每一个人都有砍掉重练 的能力，只是他们在职业的这一块领域，他可能练得比我们大家都还勤劳，所以他可以再次证明自己说 I can come back 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任何的人只要有心啊，都做得到这件事情。对，
其实在高尔夫上面，应该说在一些像棒球可能会常看到电影就会演出这样的讯息，篮球也会出现投球姿势大改。就像我在 看到现在的台湾应该是回来打的一个职业选手，他曾经去美国 NCAA 念一个军校，然后当时他的身体条件在高中的时候也非常的就是很完美，他回来之后他投球姿势就是大改变，就是因为他因为受伤可能或者是一个很高强度的训练上，他几乎是失去了这个篮球员该有的投球记忆。所以我觉得在 swing 上面，在高尔夫 swing 上，对一般球友应该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打得太久了，可是他就是可能受了一个伤，他就回不来等等，这部分可能也是一个失忆症或者是一个重新治疗后的一个重新起步。我觉得这个运动医学的 term 其实蛮有趣的，对。但我觉得我们之后可能搞不好可以再开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也蛮好的。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跟 Jerry 刚好就在同一个区域里面做这些室内高尔夫球的教学，那我想问他一下，就是上次我们有在聊到说情绪上的控制，就是我想问 Jerry 是，你上次跟我提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如何想着一个很最不舒服的事情，然后去平复心情，去控制你的情绪，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绪控制？因为我觉得在高尔夫球场上面到底应该要有情绪还是应该要非常的平静，这个我想今天 Jerry 有在这边，我们刚好可以跟他聊聊看他对这个的看法。
好，因为上次跟 Joey 闲聊啊，那个其实是我自己进入心流的状态，就是我觉得高尔夫还是必须要情绪控管是为优先啦。那可是呢，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在竞技的时候让自己的热血沸腾。热血沸腾，以前我们打棒球或篮球都感觉就是要用这个很多的 power 去做到这件事，就是让自己动起来嘛。可是反而高尔夫是静态的，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情绪沸腾，可是又可以控制身体沸腾，可是又可以控制情绪。我就是让自己先想一些不舒服的事情 ，angry， 之后呢，我让自己把试着把这个 anger convert 成 energy 一个 power， 然后去想一些未来会让我开心跟期待的事情，让它可以有一个出发口、宣泄口。那我利用这个能量来转换成我自己现在这个 moment 需要的能量，它是。其实说白了是一个 energy conversion， 但是从不好的情绪到好的情绪是我个人的习惯。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他厉害的或者是乐观的人，他可能只想着，哎，我今天就是很享受这个比赛，我就是要赢，有很好的能量，那就 OK 了。我比较负面一点，需要一点黑暗暗黑能量来提升自己这样子。但是不管如何，就一定要能够学习控制那个情绪。我觉得这是重点。
对，就不知道有没有在看到球员，像我上一次在观赛的时候也看到，国外的球员比较容易会把他的情绪就直接抒发出来。那我都以为那样子其实不是很特别对的，所以我才会跟 Jerry 讨论到这个问题。想不到其实人真的有时候要跟暗黑的自己讨论事情，不是只有扑克脸好像就可以完成这个高尔夫的这个。击球的这个稳定性或者项目，
对啊，因为我上次有提到，我觉得爆也是 OK 啊，你就是让它爆一爆，可是你要可以调整回来，控制回来就 OK 了。
我想要拿去年的2025年的莱德杯作为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知道在纽约比赛，其实他们已经心理准备好，是说在Both Plays Black 在比赛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讲垃圾话，然后因为是美国又是很喜欢运动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的粉丝就是很爱国，所以他们会使尽所有的能力去让自己的home team 去赢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个环境下，其实在欧洲 team 其实已经心理准备好了，他们的captain Luke Donald 其实在这些东西就是让球员 不管是什么样的细节都是让他们最舒适最 comfortable 这样子。那然后在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就是让他们把最坏的想法或最坏的状况转换成想要赢球 的能量。所以就是所以他们就是反而就是像是 Rory 他是就是一个就是他有球员常在他们在打球的时候就问候他们家人啊或是跟他们讲垃圾话啊，然后他还转头去骂回去。然后还有一次是就是150码的 wedge， 然后他就骂回去以后他就转过头就打了155码，然后就是离旗杆只有三个 feet 而已，三英尺而已，所以就很厉害。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是心理准备，然后也是最坏的想法的一种心理准备这样子。
对，尤其是我们常看到一些逆转胜都是 underdog， 像 Dodgers 这次赢也是，就是一直输到最后被憋着打之后，就开启了这种把大家决心啊，把他决心打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逆转胜的一个关键。
回到刚刚 Joe 一个问的，就是球员在球场上应该是要很澎湃，还是要很稳定呢？
像 John Daly 在他全盛时期那边抽烟喝酒甩干，他也是可以表现得很好，但是就是说他的落差会比较大。那这就是他的 style， 每一个人 style 不一样。那我觉得如果要长胜的话，的确是要像小麦后来情绪的控管也是做得很好，他才可以一直不断的突破。对啊，
对啊，所以我看到这次小麦在莱德杯就是真的是转换那个悲愤为他的力量，然后打得非常好，才帮助欧洲队可以赢这样子。
对，就是你要转换，你真的一定要转换，因为他是一个其实不太能够在肢体上转换的运动。对，因为他今天我不爽，比如说乔丹那时候被讲垃圾话，他可能就是一直去证明自己可以得分这件事，他可以顺便宣泄他的不满。可是高尔夫反而是你越想要用肢体来证明自己，越会让自己没有办法发挥得很好这件事。
对，所以在今天比较后面一点，我想问一下 Jerry。所以你总结这样看来，你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怎么样的心理素质的人，其实才可以在这个运动，享受的比较久，或打得比较好。就像你现在在教学也好，或者是来到台湾，可能准备去面对一些想考试的选手，甚至想考教练的人，怎么样的心理素质才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算是一个参考。
我觉得我讲我自己的观点，你会想打我。基本上就是球品好，球品好代表了很多方面，所以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修炼。像我也是一直在修炼，就是太少讲垃圾话，我觉得我要讲多一点垃圾话，来影响球友。是开玩笑，但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在努力的朝向一个心理稳定，但是可以一直很享受这个打球当下，专注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球友。对，
谢谢 Jerry。 就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最后想要补充就是说，今天问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在我在西教考试的时候都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爆杆啊，第一洞爆杆或者第二洞爆杆 的心理怎么去平复这个问题，或者是说练习场一条龙，场上然后下场一条虫，然后再来就是领先者的那个就是保护得分的一个焦虑症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 Jerry 给我们的教学跟我们的讨论这件事非常棒，非常对我有个人也有很多的帮助，就是我要怎么样去 reset 跟 refrain 或者活在当下，就打在当下，就是 focus 在每个下一个击球的方式这样子。幸好的是就是我目前还没有什么易普症，我因为我挥杆一直都在变嘛，所以我常常打掉重练。就像是 Jerry 说，其实我就是可以接受自己打掉重练，自己换一种方式这样子，我不会，或是甚至换一种推杆。我家里好多，家里有跟20几只铁推杆哦，对，所以 对，对于 EIP 这边，我们肯定是要就是需要 Jerry 来教我们这样子，
很舒服的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后去调整，甚至要砍掉重练，也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它这样子。
对，最后的最后，我想要讲一下，今天其实 Jerry 讲了很多次 underdog 这个字啊，就是一个就是可以翻转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我在以前外商工作的时候，他们都要我们有一个 underdog 的心态。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高尔夫可能也蛮需要的一个不让锋芒太毕露，但是还是要闪耀的一个现况。
讲真好，
所以真的这是一个今天听完他的一个算是自己的小小心得。然后我刚好有一本最近看的书，刚好也好像跟他考的这个证照名字刚好就一样，叫做 Peak Performance 的一本书，就是一流的人如何去保持巅峰。啊，我在这里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其实也是因为里面有一些很符合我在这个 podcast 很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当成一个人生的一个 guideline 啊，或者是掌握在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状态。就是它里面有一段简单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段，就是它凡事就是在决策的时候让一整天的决策简单化。就是其实一流的选手也好，一流的经理人也好，或者是一般在工作的人都好，其实他会习惯让自己就是简单化他的决策，就像Facebook 的 Mark 一样，就是他会觉得我今天穿衣服都不用穿得很复杂，我的决策就是只有穿 T 恤来上班这样子。像这样子的决策，每一天不管你是晨间人还是夜猫子，其实你只要把你其他的杂事的决策化简易了，其实你就会保持在你自己的一个算是 pathway 上面，
不会浪费无谓的能量这样子。对，Energy reserve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谢谢Jerry 哥的分享，那也谢谢 Jerry 哥来我们的节目。那如果说球友们有更多想要问 Jerry 的咨询呢，我们要在哪里可以找到 Jerry 呢？
欢迎来找我打球，我在 Golf Masters， 在敦化北路这里的 Golf Masters 位置呢，在于敦化北路100号的 B1。可以找到我，陪我来打一场球。
那就一个，那球友要怎么样找到你呢？
一样哦，今年还是会继续经营我的粉丝专页每周抢，所以但是我会做一些小小的改版，请大家敬请期待，然后可以 follow 这个专页。那就呢，就怎么找到你？
我在 IG 上面有记录我学高尔夫球的心路历程，然后记录这样子，在叫做高尔夫专案 Golfer Project。
好，谢谢大家，谢谢 Jerry 今天来到这边，然后也谢谢 Joe 的邀请，然后我还是很喜欢在这些年高尔夫教我的事里面，觉得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手，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podcast 最喜欢提供给听众观众主要的一些项目。那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到更多关于运动心理、运动医学 whatever 的这些题材，其实也都可以跟我们留言，让我们知道。